书接前文，铁罗汉窦尔敦一服众人，山上人心服口服，公推窦尔敦做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。窦尔敦是再三谦让。那么咱讲了，这可不是演戏，这完全是真的。窦尔敦感觉到太突然了，山上千八百弟兄难免口服心不服，如果辅佐张铎时间久了大家服了，再做总辖大寨主也不为迟晚。大伙儿正在争竞的时候，有人禀报官兵来了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谁不怕官兵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李半仙这小子比谁的鬼点子都多，心说话，窦尔敦，借此机会我考验考验你有没有军事才能，你能不能超过我去。所以他叫窦尔敦分兵派将，张铎也明白李半仙的意思，趁这机会也想试探试探窦尔敦。窦尔敦多聪明啊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心中暗自好笑啊。当然出了这种事儿也不奇怪，本来嘛山上的人心里没底，把一千来人交给你了，你能不能担当起如此的重任呢？所以窦尔敦升座帅位，怀抱令旗，转脸对李半仙说：四寨主哟，劳你大驾，传我令箭，让山上全体头目到大厅听点。是。李半仙出去了。且说周坤和上官元英这老哥俩心里没底了，他们也明白这是什么用意。为什么没底呢？跟窦尔敦相处多年，知道窦尔敦有能耐，讲义气，侠肝义胆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事儿谁都没经过，也没听窦尔敦说过，这完全是两回事啊，能行吗？要不行指挥个乱七八糟，甚至打了败仗还做什么总辖大寨主啊，土豆搬家就得滚蛋。所以老哥俩心里没底，但偷眼一看窦尔敦在上边坐着非常从容镇定，好像把握十足，这老哥俩多少才放点心。这时候大小头目一百来号陆续走进大厅，垂手站立两旁。莫麒麟张铎说话了：各位弟兄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帅台上坐的是我们新任的总辖大寨主铁罗汉窦尔敦，关于我们的名次怎么排法下步再商议，现在各位都要听首领的话，哪个不听定斩不饶。他是窦尔敦点了点头。各位啊，方才张大寨主说的清楚，但有一点我必须更正，我现在还不是总辖大寨主，总辖大寨主依然是莫麒麟张铎，原来的位置都没变。我呢受总辖大寨主的委托临时指挥各位，希望弟兄们多多捧场，但有一件事儿大家要认真记住， 军令如山，违者严惩不贷。大伙静静地听着，就见窦尔敦一伸手抄起一支令箭来。二寨主阮大斌听令，哟，阮大斌一听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，赶紧来到台前躬身施礼，在听候大哥差派。二寨主，你勇猛过人，武艺高强，我命你率领200名弟兄手把上天梯，记住多多准备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、强弓硬弩，不管遇上多大的困难，也要把上天梯守住。只要把那守住，官军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逾越，不得违令。
遵命。
阮德斌心说，我当什么艰难的任务呢？手把上天梯呀，叫个人就行，何况是我呀。这回好，我代替青面狼李衮了。高高兴兴他转身出去了。窦尔敦又抄起一支令箭往两旁看了看，三寨主吴大忠听令，
在。
吴大忠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帅台前躬身施礼，参见大哥。老三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率领弟兄200名迅速下山，埋伏到孤树林一带。
是。
切记到孤树林那准备强弓硬弩，这是一。大军经过之地，只要见着官兵了，就开始给我攻击，尽量杀伤他们的人。但是人家人多，我们人少，也就是点到为止，杀死他的锐气，然后急速撤退，撤回到上天梯，跟二寨主兵合一处，手把上天梯，不得有。
是喽，
你放心吧。三寨主高高兴兴转身走了。咱没说嘛，他这个人呢是个实在人，你别看驴性霸道的，只要你把他制服了，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窦尔敦又抄起一支令箭，笑呵呵对莫麒麟张铎说，大寨主，劳你的大驾呀，我给你人马200埋伏到六道河口，切记官兵经过之时你不要动，尽量隐蔽，官军过后你把六道河口封锁，官军败后必定从那里逃走，你要尽量杀伤他们，多得胜利品。大寨主听明白了吗？
得令。
莫麒麟张铎手提三庭分水狼牙村，兴冲冲走出大厅。窦尔敦往左右看看，上官大哥周坤周大哥
在。
我们带领200人到山下迎敌，然后也撤回上天梯，多多杀伤官军，不得有误。
明白。
总而言之，窦尔敦啪啪啪啪啪全都做了部署。李半仙在旁边看着，一瞅窦尔敦就好像个大帅一样，分兵派将就好像他的职业，那么从容，那么镇定，是有条有理，心里很佩服。都分配完了，窦尔敦转身对他说，四寨主
哟，
你也别闲着。
是。
头领，有什么事您交代吧。你是个精细之人，我命你 先把库房收拾出来，好吗？库房收拾出来干什么？要堆积胜利品。我们打胜了之后，那些好东西往哪儿放呢？先把地方归置好了，这是一。二，准备功劳簿，给各位弟兄记功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还有，季永宽乃罪魁祸首，我派两个人协助你，找个地方把他们仨先压起来，待击退官兵之后再行处置。
明白。
这李半仙也退出去了，边走边想，哼，看窦尔敦那意思把握十足啊，哎，就肯定能打得胜官兵，这官兵就那么白给，可也背不住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咱们简短解说，把季永宽三个人压起来，王贤王亮帮着在那儿守护，恐怕他们跑了，山上人开始就动起来了。安下连环套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咱且不说，单说官兵这方面，领兵带队的是个副将，叫葛大鹏。这个人呢，今年32岁，年富力强，武艺高超。他呢，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家里边祖一辈父一辈都是做官的。别看他30挂零，居然做了3边副将。这三边指哪说的呢？一是平谷，二是昌平，三是延庆。这三个县都归他管辖。这些年啊，他净当官了，从一个小小的参将升到游击将军，现在升到3边副将。在葛大鹏认为，人这一生最好是当官，什么职业好也不如当官好，发号司令，作威作福，使奴换辈，多自在，这是人上人呐。他给自己规定了，我这一生就走仕途，升官发财，这是我的目的。那么他做着3边副将还不满意，他就想到了连环套。因为在他的管辖地区，他了解这方面的情况，听说连环套有个大贼槽，聚集着1800人，这些人靠的是打家劫舍，公开挑起大旗跟朝廷对抗，纯粹是一些逆贼呀。这些人不清除了，早晚一是危害地方，二是危及朝廷的安危，不得不除。他一想，我要把连环套的贼全给铲除了，岂不立了大功一件呢？我再花银子打点打点，到了那时，我不仅是个3边副将，就许升上总兵啊，镇台啊，再往上升军门大人，再往上升兵部侍郎，再往上升兵部尚书，再往上升，哈哈哈哈，越想越美呀，满脑子都是饼子和金银财宝。所以啊，他给兵部尚书陈述连环套的厉害，尽量夸大事实。其实这个事儿啊，去年他就开始着手了，兵部迟迟没有批文，他不敢行动。哎，今年春天过后，批文下来了，上面写的是此事委托他去办理。哎呦，他可高兴透了，打 那之后天天操练人马，把三个县的兵集中到平谷，一共是2800多人。他把三个县的县令、三县的守备全都集中一起，开始训话，要一鼓荡平连环套。这些人也愿意，你不打仗怎么升官呢？这回机会来了，岂能错过？因此一个个摩拳擦掌。他们经过一阵紧急的部署之后，觉着一切齐全，这才出兵。从六道河口直插连环套。现在啊，葛大鹏正骑到马上，高高兴兴，头顶铜盔，体挂铁甲，外披战袍，手里提着三挺大砍刀，弯弓插箭，好不威风。亲兵卫队跟着，前面是马队，后边是步兵，两翼全是骑兵。他们顺利的通过六道河口，有探马将的禀报：报报将军，再往前走不远就是连环套。两翼人马都到了吗？回将军，全都到了。通知三个县的县令和守备必须齐头并进，一鼓作气荡平连环套，向皇上请功。扎实人马前进，咱这么说吧，过六道河口的时候安然无事，没有遇上竹篮，官兵是长驱直入啊。又往前深入了一段路，突然听见树林里头一棒锣响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怎么回事？报将军，这遇上强盗了，有土匪。延环未尽，二寨主阮德斌手提大砍刀，率领200人嗷一声冲出树林呢，好像拦腰给了一家伙，猛扑官军。在前边的都是弓弩手啊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，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后边是火冲手，就是那二人台的大台杆，咕叮咕叮咕叮咕叮，还有不少喽啰兵手中啊都拿着手雷，就是那土制的炸弹。咱可说清，那时候那个威力远不如现在大，尽管如此比弓箭的杀伤力还是要大得多呀。纷纷把手雷抛出，叮咔叮咔，冲啊，别让官兵跑了啊。这阮德斌不愧是一员虎将，身先士卒，把大刀抡开了，七九咔嚓，七九咔嚓。葛大鹏和官兵毫无准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啊。这官兵就开了花了，哗，四散奔逃啊！这才叫以少胜多。葛大鹏镇定下来之后，拼命的喊：“站住！不要跑！违令则杀！都回来！给我集中打！”嗓子都喊破了。等他把人马集合起来，在这要布阵的时候，再找喽啰兵踪迹不见。这阮德斌真听话，窦尔敦告诉他了，点到为止，你的任务就是杀杀官军的威风，尽量杀伤错动他的锐气，然后马上撤出来退回上天梯，协助三寨主 手把上天梯，现在任务完成了，一个人都没伤着啊，撤回到原房地，见着三寨主。三寨主是非常高兴，哥俩肩并肩站在护墙之上，两路人马合成一处，坚守阵地。单说葛大鹏，人马集合起来查点一下，死伤了150多人。嘿，还没等打仗呢，就遇上这个麻烦。葛大鹏啊，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是心惊胆战，但是到了这个份上，只能进不能退，退回去倘若皇上怪罪下来，吃罪不起呀。他硬着头皮吩咐一声冲，大队人马直扑到上天梯下。到这儿他立马横刀仔细观瞧，哎呦，好险要的地方，前头这个大慢坡溜光发滑，寸草不生，中间一道裂缝，有几百凳台阶，往上看寨门高耸，两旁是护墙，大旗飘摆，上绣连环套三个大字。葛大鹏心说，这些贼里头也有高人，布置的是铜帮铁底，但是你们再人多再势力大，怎能敌我朝廷的官兵啊。来呀，架炮攻山，12门大炮并排摆好，火公司拿着火绳点着了药信子，咚咚哒哒哒哒，咚咚哒哒，放箭。官军一排排一溜溜开始往山头放箭，在炮火和弓箭的掩护下，葛大鹏吩咐一声冲，给我占领山头，冲！官兵呜嚎呐喊往上就冲。但是这个地方十分险要，一夫把关，万人难进，软的兵，吴的忠蹲在护墙的后头，俩人对着之乐，心说来吧小子，看你有种上我的寨门。等炮火过去之后，两个人把脸探出来了，往下一看，嚯，这些杂种开始登山了。弟兄们别着急别着急啊，离近点再打，听我的命令。喽喽兵把手雷滚木灰瓶都攥紧凳沿往下看着，眼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连五官相貌有几根胡子脸上有没有麻子都看清了。到这时阮德斌突然一声令下，打打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都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400多名喽啰兵那跟老虎一样，灰瓶炮子跟雨点相似，以上是下，那官兵哪受得了，打的是爹妈瞧叫，死尸翻滚呐、啊，整个给打退了。葛大鹏在下头看得清清的，顶住冲，只许进不许退，哪个立了功有赏，如果说败下来定斩不饶。